现在就在宗教上他们完全准确的，就好像今天很多人讲 political correct， 特别讲到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有很对的话，这是没有错，应该这样。但是很多的政客就会讲一番很漂亮的话，他人不是那个人。所以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一个是礼仪的罪，一个是道德的罪。第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什么叫鱼门呢？鱼门我们叫那个门是向西的门。为什么是鱼门呢？因为鱼呢一定是从约帕那边过来的，那么从海边那边他们把鱼就运到圣殿来，所以从西边过来，所以当然就从西边过来，而且西北边过来。所以我们只要等到尼布加利撒，等到尼布加利撒王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确从北边过来，我们也知道说他的确把一些的把这个的确确，当他要进来以前，他一定要经过鱼门的，鱼门呢就是向西开这个门，结果必有悲哀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巴比伦的军队呢就已经打下来了。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斯的居民，马格提斯就是他的商业区，耶路撒冷的商业区，本来他们是做生意的，结果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迦南是一定从海边过来做生意的嘛，那些真正做生意的人，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都灭亡了，反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所以你知道等到大灾难来到，等到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就惨遭涂炭。那么很明显的，这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就是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巴比伦那时候把城攻下来的时候，那么在西班牙的眼中，那个就是大灾难。大灾难有全球性的，那是指的最后来说的。但是等到最后大灾难来以前，神在历史上让我们能感觉到什么叫灾难。所以很清楚，你只要看见尼布加内撒王兵临城下，你只要看见鱼门发出悲哀的声音，你只要看见说马格提斯的居民要哀嚎，你只要看见说那个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那么等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大灾难来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所以那个等耶路撒冷被攻破，耶路撒冷被围困，很清楚的，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就是那个耶和华日子的小影。将来呢，我们知道等到真的大灾难来到的时候，那比这个要严重的很多很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原来西班牙讲的耶和华的日子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就是指着公元前500多年，等到尼布加内撒王他攻打耶路撒冷，他把鱼门攻破了，然后他把这城轮攻陷了，那么从这个西班牙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那个大灾难，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好，然后我们再看第12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所以这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酒从来没有经过搅动的，我们这个人从来不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所以你看见吗？他有这里所讲的情形，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一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所以很清楚，这都是指的什么？都指着耶路撒冷的苦难来说，都是耶路撒冷的灾难来说。所以耶路撒冷被围困，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困，被巴比伦王焚烧，然后被他攻陷，整个的事情在西班牙的眼中就是大灾难，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明白吗？所以圣经是拿这个来做例子， 给我们看，就是将来真的大灾难来到的时候，真的全球性毁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呢，圣经从来没有一段像这样的描写，讲到将来大灾难，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所以十四节就开始了，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珥书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所以是耶和华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讲到将来的大灾难，我们的主说它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给我们看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大灾难，那个就指着耶和华的日子来说的。就是这主，我们要回来以前，你看见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上。所以只要圣经讲的大灾难，只要圣经讲的末日，那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所有的形容，你看都堆砌在一起。那当然不要忘记，这是一面是指着将来要来的大灾难来说的，那另一面你从历史上你可以看到一个镜子，那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怎么惨遭涂炭，他们怎么围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沦陷以前，他们怎样与自己攻打自己，自己吞噬自己，有饥荒，那么到一个时候人饿到一个地步，那你看见没，人这个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那个惨不容置的光景，那么圣经称它什么？称它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明白吗？因着在约西亚年间虽然有一点的复兴，可是到底你看见最后圣经就预言说，最后你看见吗？整个耶路撒冷城会遇到灾难，那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你就要看看历史上尼布加利撒怎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你就知道那个日子的确是如此的。然后下面第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所以征战的日子，对不对？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所以很清楚的，那个时候你看这个坚固城很可能是不光是耶路撒冷，而且圣经还有别的城，因为是全球性的灾难，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请记得，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所以这就是说将来要来到的日子来说的。当然不要忘记，这是对着那些不公不义不前不义的人，很明显的，你叫神的审判说了，他一定要临到他们。所以这是第一章大体上来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日子是这么一回事。好了，那么我们讲到分段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啊，这个第一章讲的最后是什么？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你知道这里已经告一段落。然后读到第三章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只等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你看见吗？西班牙书就分了三段，明白吗？第一章是一段，是讲到那个日子，然后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他要我们悔改，然后第三段你看见救恩就来到了。所以只要我们肯悔改，只要我们肯相信，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该死的一般人，我们都是该受审判的一般人，所以我们才有十字架。现在问题就是，是我们经过审判呢，还是让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接代替审判，为我们经过审判？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耶利米书来做解释。那你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知道是西班牙福书根本是挂在上面的，所以不是单独的一本书，很清楚的你看见我们的主不止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复了十七舍客勒。你还记不记得耶利米的那十七舍客勒？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让我们需要回到耶利米，然后从耶利米找到一把钥匙。我们要问说，我们这样的解释对还是不对？我们这样的认知到底对还是不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回到耶利米呢？因为我们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说过耶利米书里面所包含的时间是耶利米以色列王国前四十年所发生的事。到了四十年以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耶路撒冷，你知道耶利米就哭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但是如果我们读新约，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因为等到最后一次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耶路撒冷就为耶路撒冷哀哭，然后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他那个十字架两个膀臂，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他要借着十字架两个翅膀要招聚我们，我们他愿意，我们不愿意，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哭耶路撒冷。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我们的主从山上下来，他看见那个整个的东墙，然后呢他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能看见四十年以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罗马帝国毁坏城墙的时候是毁坏到根基的，所以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我们的主就像耶利米一样，他钉十字架是主后三十年，耶路撒冷被毁是主后七十年，所以他亲眼可以看见四十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我们所看见那个墙是好好的在那里，我们的主已经看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因着我们的主是像耶利米一样的先知，所以耶利米怎么哭耶路撒冷，我们的主也怎么哭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有耶利米哀歌，你看见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耶利米哀歌，不过现在是真的耶利米，很清楚。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耶利米，当他哭耶路撒冷，结果我们知道是最后耶路撒冷就我们知道说就被焚烧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好，那现在我们要对，我们要对，我们要比这里我们要耶利米是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主耶稣呢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么都是四十年，你看见都是说预言，都是讲到四十年以后的事，一块石头怎样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嘛，对于耶利米来说，对于耶利米来说，等到耶路撒冷就是四十年以后，耶路他写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就是写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这是耶利米所看见的。那么等到耶利米看见这一幅图画，看见这一幅图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感觉就写在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里面。那我们的主是更大的耶利米，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样，耶利米四十年以后，你看见耶路撒冷就被烧就被毁了，那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也是四十年以后，你看见耶路撒冷也是被烧也是被毁了。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耶利米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是巴比伦毁灭的耶路撒冷，而主耶稣那是耶路撒冷呢是罗马毁灭的耶路撒冷，所以两个是遥遥相对的。所以耶利米，这主耶稣就给我们看他是比真耶是真耶利米，比耶利米更大的。所以现在整本的耶利米书就是讲一个更大的耶利米怎样来哭耶路撒冷，怎样，因为耶利米书是讲到拆毁，也讲到灾治， 所以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的主一面拆毁，他一面要再聚，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幅的图画。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罗马那个时候主后七十年拆毁那个耶路撒冷是罗马帝国底下的耶路撒冷，而在耶利米那个时候被拆毁的耶路撒冷是巴比伦帝国底下的耶路撒冷，这两个是相当的，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比耶利米更大，一个真耶。